咁我哋照平時咁咧，係先開始之前咧，係先做一個簡短嘅有關聖經嘅祈禱，請大家靜一靜。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曼。仁慈嘅天父，今日喺我哋再去閱讀你嘅聖言嘅同時咧，我哋記起聖奧斯定嘅俾我哋睇聖經嘅忠告，佢話天主係故意不時喺聖經。不同的地方是加插一些难明的经文，使到我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留心细看和研究这些经文，也都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自己的限制，对圣言是有更加的敬重和我们的心悦诚服。主啊，求你就赐给我们能力去明白你的教导，也都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遇上圣经里面一些难明的经文的时候，不要那么快说圣经错，反而是愿意去开启我们自己的心，耐心地去等待，诚恳地寻求圣神的指引。请大家回应，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今晚是研读出谷记的19-23章，咁我哋亦都喺開始之前咧，先好弱略咁睇睇呢幾章嘅經文嘅內容。第十九章嗰度咧，係講到開始呢個西乃山下邊嗰個立約嘅準備，喺預告呢個立約。咁喺嗰度咧，我哋見到咧，係佢好詳細咁係將呢個以色列人嘅行程咧，連同佢哋嘅時間咧，係好詳細咁樣係寫咗喺度。他说以色列人是离开了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就是去到西乃旷野的。然后他们去到西乃旷野之后，是走了一日的路程，就去到西乃山脚下面就安营，在那里是扎了营。然后是在那里是天主同摩西讲，用一个很美丽的形象，就将他自己比喻为好像这个鹰一样，是将以色列人是背在这个翅膀上面，是将他们从这个埃及是带出去建立这个盟约，为了就是要等他们成为他的特别的选民，他是他的特别的产业，他是因为这个缘故要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跟着摩西也是上山，先后是两次天主给他这些训诲，然后他是做这个中间人，是上了山之后又落山告诉以色列人听。那你看到他在这个第八节那里，他们听了之后就一起回答，就是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要作。然后他又再上山又再下来，是将他的说话转告给以色列人听。提到这个跟着那里是那个结约的准备的时候，他说到就是天主吩咐是要以色列人是圣洁自己，洗净自己的衣服，是在这个第三天，就是说他入了这个旷野之后的第三天，在第三天是即是三日之后，他们要好好地准备自己，而且是不要掂这个西乃山的山脚，那里是很神圣，到时号角会响起，即是有很多声音，人也好兽也好掂到都会死的。而且咧，仲吩咐佢哋咧係唔可以喺呢個準備妥當嘅時候咧，係唔可以接近女人啦。咁然之後跟住提到呢個天主嘅顯現啦，係嗰第三日嘅早晨，就雷電交加啦，密雲滿布啦，角聲齊鳴啦，相當嚇人嘅一個景象。咁啲百姓咧都戰戰兢兢，咁然之後見到呢個山上面咧係冒煙啦，天主咧喺呢個火中係降到山上邊。整座山都猛烈震动，号角就响起，而当时天主的声音就好像这个雷霆咁样，人咧系好惊，只有呢个梅瑟先知道天主讲啲乜嘢，但系呢啲声音咧就系人咧听到咧都唔明佢讲乜，然之后跟住第二十章嗰度咧就讲到呢个颁布十诫啦，咁嗰十诫咧系喺呢个二十章嘅一至到廿一节嗰度咧，系详细系列咗喺嗰度。咁一阵间我哋都会讲讲。咁然之后由廿二节开始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嘅法律。咁呢度咧，我哋叫佢做呢、这个covenant code 吓、啊， 係 covenant code， 就係同呢個十戒唔同嘅。依家我哋亦都會去講講呢個解釋一下。咁裏邊嘅好多嘅呢啲法律咧，係全部都係一啲針對當時有當時嘅文化背景嚟到去定嘅，係一啲 case law 甚至一啲 case law。咁我哋唔會喺呢度詳細講啦。只係約略睇睇嗰個 heading， 你見到有呢個指示修建祭壇啦，有僕婢法啦，商人或商人嘅賠償法啦，牲畜商人賠償法咧，一啲好 specific 嘅 case law 嚇，傷害牲畜嘅賠償法，偷竊嘅賠償法，然之後管託物遺失賠償法，保障人權法。判官应有的正义，然后提到安息年和安息日，以色列的庆节，里面有特别提出三个重要的庆节。这里一会我们的 research team 也会跟我们看看这三个特别的庆节。然后最后是给他们一些应许和这个训诫，就是说他会在他们面前是这个为他们引领，有他们使者为他们引领，他们要听话，就不要第时入到这个福地的时候是跟了那些外邦人的那些邪神。在这里是给了这个的训诫之后就完了23章。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好了，我们跟着是看看里面详细的内容。在十九章那里，我们刚才都提到，就是说天主用一个相当精到和这个动人的感人的一个形象来到去描述他和这个以色列人的关系。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只鹰，是将这个以色列人背在自己的翅膀上面，将他们从这个埃及是救出。咁呢個鷹嘅形象咧，俾人一個感覺，明白到呢個天主嚇對呢個以色列人咧，差唔多係好似一個母親一樣啊！呢個一個母親嘅愛係既温柔、憐惜，亦都愛護嘅一份愛。亦都好似鷹一樣咧，係喺呢個高處嗰度監視住嚇，虎視眈眈，要去保護嚇佢嘅人民嗰種咁樣嘅高處盤旋、虎視眈眈嘅呢個感覺。在那里的确天主就好像鹰一样，是用母亲的温柔、母亲的爱，用这个鹰的那个监视、这个关注，来到将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的奴役里面是救出。现在是将他安放在天主的圣山的这个巢穴，这个西乃山，放在这个西乃山上面，这个鹰的巢穴上面。所以这个鹰的形象运用得非常之好，我想大家都会接收到那个讯息。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睇到可以讲话天主同以色列人所经历嘅，我哋过去呢几个月所研究嘅呢一个过程咧，佢同呢个以色列人嘅关系咧，好似一个好似可以讲话一段爱情故事咁样吓。我哋见到呢对恋人，特别呢个天主作为呢个那个爱恋嗰个女子嘅呢个男子咧，佢咧系好似喺度追求紧呢个女郎吓，好似一个互相邂逅嘅故事咁样，佢去追求，然之后跟住咧，而家嚟到呢度咧，系可以讲话摆咗喺佢嘅巢穴里边之后咧，就向呢个女子咧系求婚嘅时候，要同佢建立呢个盟约，建立呢个亲情嘅时候，要同佢结婚嘅时候。咁所以你见到我哋又再一次喺呢个圣经里面咧，见到呢个婚姻嘅形象，见到天主同佢嘅选民、同佢嘅会众、同佢嘅教会嗰个关系咧，又一次用呢个婚姻嘅关系嚟到带出喺呢度咧，甚至系一个天主向佢嘅敬佩嘅一个追求嘅过程啊！我哋见到佢系向佢呵护备至，由呢、这个荆棘丛中，佢自己天主向呢个梅瑟、向以色列人嘅显现吓，将佢自己嘅名系透露俾佢哋听。然之后咧系用佢嘅大能，用佢嘅奇迹，系将以色列咧系救离埃及吓。然之后咧喺呢个中间嘅旷野漂流嘅时候咧，系用水吓，用活水、用马纳嚟到养活佢哋。而家咧系再用呢个鹰嘅翅膀咧，将佢哋再到佢嘅安抵佢嘅圣山啊！即系呢个过程咧，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呢个邂逅嘅呢个故事，爱情故事嘅发展啊，相当动人，亦都见到天主对佢嘅嗰个细心啊，对呢个以色列人嘅细心。咁而家咧系佢向佢哋要求要结婚啊，同佢建立呢个盟约，建立呢个亲情。 咁事实上呢个圣经对呢个婚姻嘅运用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就系话，圣经系开始喺呢个婚姻，完结喺呢个婚姻，中间咧系用尽唔少嘅婚姻嘅形象，系嚟到去带出呢个选民同埋天主嘅关系。咁呢度我哋再一次见到啦吓。然之后咧，另外我亦都想俾一个例子大家咧，就系譬如话厄扎克尔先知书16章，大家见睇下呢个1337页 Ezekiel 嘅16:6嗰度，1337页，你见到呢、这个亚德克尔咧，天主透过亚德克尔先知咧，又一次用一个婚姻嘅形象嚟到带出佢同以色列人嘅关系。中间系经历咗一段爱情故事吓，佢对呢个以色列人嘅嗰、那个追求啊，一路发展啊，整段爱情嘅发展喺嗰度提到佢话我从你身旁经过嘅时候，讲翻以前啊，佢又见到你辗转喺呢个血污中，就向你说：你在血中生活吧，生长有如田野间的花草，你直睡直渐渐发育长大，到了青春年华，你的乳房石状，头发漫长，但还是赤身裸体。我又经过你身旁时，看见了你，见你的时期即怀春期到了，我就向你展开了我的衣襟。他讲返呢个佢同以色列人嘅关系好似一对情侣嘅发展，由最初讲返以前嘅时候，初初呢个女仔未曾成长嘅时候，然之后佢一路到佢准备好啦，佢係应该係拍拖应该结婚嘅时候啦，天主係向佢展开佢嘅衣襟，展开我衣襟，遮盖了你嘅裸体，遮盖咗佢啲软弱嘅地方，羞耻嘅地方，vulnerable 嘅地方，也向你发了誓，立了约，同呢个以色列人立了约，同佢嘅教会立了约，你遂成了我的。然后佢话我用水洗净了你，滴除你身上的血污。你见到佢用好多嘅形象，呢、这个标记水洗啦、血啦、香膏抹了你啦，呢、这个好似我哋嘅 confirmation 咁样，见证嘅圣事，去 anoint 呢个用油嚟 anoint 香膏嚟到 anoint 呢个佢嘅。团体给你穿上这个感受的衣服，穿上海狗皮鞋等等等等，是给很多这个珠宝装饰给这个他的人民，他的这个妻子。然后在14那里他说，因你的美丽，你的名声传遍了万国，因我用我的饰物点缀了你。即是这个教会或者他的团体，他的选民之所以美丽呢，是因为天主赐了给他们的恩宠，赐了给他的 grace， 令到他点缀成为一个 holy 的圣善的完美的一个团体。咁佢话你咁样先至会咁如此美丽无瑕。咁所以我哋又再一次见到圣经里边系又再用呢个婚姻一个爱情故事咁嚟到去带出天主同佢嘅选民嘅关系。咁我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圣经就要我哋明白我哋教会咧同佢嘅关系咧就系一个婚姻嘅关系。所以后来咧我哋嘅新郎耶稣基督咧，佢系为我哋教会呢个新娘而牺牲佢嘅生命，是令到我哋能够得到呢个永生。佢是一个保护佢嘅妻子、保护佢嘅教会嘅一个丈夫。咁所以呢个婚姻关系咧，不断咁发展到最尾啦，去到最尾你见到就系《默示录》嘅嗰个胜利嘅羔羊嘅婚宴啊，喺嗰度咧就系呢个教会同基督嘅全面嘅结合。咁所以我哋又再一次，我哋从好多地方，无论我哋去查考呢个默示录也好，约望福音也好，喺呢个圣母嘅呢个加勒婚宴等等，或者我哋睇旧年前年睇呢个创世纪也好，喺讲呢个亚当厄娃嘅婚姻，都系不断咁去带出呢个婚姻。正好等我哋睇到呢个婚姻嘅道理咧，就系圣经嘅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咁然之后，以色列人作为个天主万邦之中的长子，天主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任务，以及对他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他们的一切是跟其他的万邦肯定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天主的长子，他的责任是要带领万邦圣化归向天主。所以以色列人是天主的选民，他是他的，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他是天主的特殊的产业，他是皇家的产业，君王专用的，他是天主特别的选民。所以呢，天主也都要求他们，他说为了他们，他们要成为圣祭、司祭的国度、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在这个出谷记十九章那里 第六節嗰度提到，就係佢哋要成為施祭嘅國度、聖潔嘅國民，好奇怪啊！即係我見到天主揀選咗佢嘅國民咧，佢嘅選民咧，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樣，即係美國如果揀選咗你啊，即係保護住你以色列嘅話咧，美國咧就不一味咁俾佢哋好多嘅武器啦嚇，咩嘅最先進嘅武器，咩嘅飛機都俾曬呢個以色列，呢個就係美國保護佢嘅選民嘅國家嘅方法啊！但係天主咧，去保護佢嘅呢個選民嘅國家咧，嘅方法咧就係要佢哋成為呢個施祭嘅國家、聖潔嘅國民，因為咧佢係作為天主嘅長子咧，佢要行使佢嘅施祭職啊，去領導領導萬邦，讓佢哋咧係歸向天主，讓佢哋聖潔，就好似喺呢個以色列的家庭，在当时的这个古代以色列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的长子，他就身兼这个父职，父亲和长子都是做这个家庭的司祭，长子就是这个父亲的这个司祭职的承继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去服侍他的家人，引领他们圣善归向天主，这个就是本来的，在这个以色列当时梅瑟的时候或者之前嘅嗰個司祭職咧，本來就係咁嘅一回事嚟嘅，即係嗰個長子同埋父親咧，就係呢個家庭嘅司祭。咁而呢個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萬邦之中嘅長子嘅話咧，佢亦都係為呢個整全世界萬邦咧係有呢個長子嘅職責，就係帶領呢個整個世界呢個大家庭係歸向天主，佢係去侍奉佢哋，服侍萬邦。佢本身要做一個example 要成为呢个施祭嘅国家、圣洁嘅国民，所以天主嘅选民咧嘅责任咧系领导万邦，系为佢哋侍奉吓，为万邦侍奉，就等于呢个长子系为家庭里边嘅成员侍奉吓，唔系喺度也文也武啊。佢叫做领导嘅话咧，嗰个领导嘅意思系领导佢哋去归向圣善，唔系喺嗰度也文也武嘅嗰种领导。以色列都是他做这个选民呢，是去服侍其他万邦，去领导他们用归向天主。所以他的领导呢，不是武力的领导，是圣善的领导。以色列是 suppose 要圣善来去领导这个万邦。这个这样的长子父亲做司祭的这个这样的制度呢，本来就是以色列古代的时候，梅瑟的时候的制度，之前阿巴郎等等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制度。而呢個制度之所以存在咧，天主之所以建立呢個制度咧，就因為要藉住呢個制度嚟到去帶出指向將來最終嘅耶穌基督，佢呢、這個身為呢、這個這個家庭教會呢、這個大家庭天主呢個大家庭嘅長子嘅呢個耶穌基督咧，佢同樣要係嗰個司祭，佢就係嗰個最終嘅大司祭。而佢咧就系用佢嘅圣善嚟带领整个天主嘅大家庭，即系我哋呢个教会系归向天主。咁所以其实天主建立呢个以色列嘅呢个古代嘅司祭职咧，就系已经有一个咁嘅预告嘅作用，系预告住指向住将来最终嗰个长子耶稣基督，佢作为呢个天主嘅大家庭，佢系做呢个司祭啊，佢嘅司祭职系咁样做法。调翻转嚟讲，你可以讲话耶稣咧就满全咗呢个旧约嘅古代嘅司祭职吓，呢个嚟自梅瑟追溯翻上去阿巴郎，去到呢个麦基瑟德啊 Melchisedek 嘅时代嘅呢个咁嘅司祭职咧，都系每一家嘅长子去做。咁呢个咁嘅制度咧就系指向基督，而基督亦都去满全咗呢个制度吓，佢就系嗰个最终嘅做得最好嘅大司祭。而至于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立位司祭呢，就是当耶稣来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当时讲的那些立位人去做司祭，或者再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很多的那些立位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做司祭，这个立位司祭职呢，只不过是一个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错，我们迟些呢个一堂两堂就会看到他们犯错拜金牛之后呢，这件事呢是令到天主要惩罚以色列人，然之后将呢个司祭职咧系交咗俾勒未，因为勒未呢个支派咧系维护天主嘅真理啊，喺嗰度呢个拜金牛事件嗰度咧系维护天主嘅真理。然之后天主将呢个司祭职嗰啲长，连嗰啲当时嘅长子都跌晒，即系全部犯晒罪。于是乎呢啲长子都唔配做司祭之下咧，天主将呢个司祭职交咗俾勒未。然之后咧一路咧到耶稣嘅时候咧，都系呢个勒未司祭职。咁 亦都解釋點解耶穌呢個最終大司祭並唔係勒未人，因為咧佢嘅司祭職唔係因為血緣，而係因為Melchizedek， 所以呢個聖經裏面講話佢係一因呢個麥基失德嘅本位永為司祭，因為佢追溯翻去最初呢個麥基失德嘅司祭職。咁所以可以講話呢個勒未司祭咧，司祭職咧嘅制度咧，只不過係一個中途殺出嘅節外生枝嘅過渡性嘅一個司祭職，而嗰個最重要嘅司祭職咧係本來嘅 Melchizedek。那個司祭職阿巴郎梅瑟時代那個司祭職，因為他是指向著基督 而成立的這個司祭職。而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教會所沿用的司祭制度呢，我們的神父啊等等呢，就是基於這個這樣的司祭職，他是我們這個教會大家庭的父親，他是我們這個教會大家庭天主大家庭的長子，他們這一班司祭他們是去做我們的長子，做我們的父親，所以我們叫他做 Father， 我們叫我們的神父做 Father， 因為他是這個教會大家庭的父親。他們來這裡是侍奉我們，他們來這裡是 去做這個聖潔 的子民，也引領我們是做這個聖潔的子民。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教会的 做法，我们的教导或者我们这个制度是有它的原因，全部是有这个圣经的根据，是很好的道理来的。其实即 上几堂我有提到，就是或者不是这里 教乱了，应该是没到再没到提到，就是说即为什么啲基督教说为什么你们要叫神父做父亲啊，这样其实是这个是一个误会，即是误解。他说耶稣讲过说你不能够叫哪个做父亲，只有呢個天父係父親，咁呢個其實是一個猶太人嘅 exaggeration 啦。咁耶穌唔係咁嘅意思，因為如果係佢咁嘅意思嘅話咧，聖波咧都唔知道犯咗幾多次嘅罪啊！聖波不斷喺呢個佢嘅書信裏邊咧，叫自己做人哋嘅父親。咁所以我哋教會嘅司祭咧，我哋叫佢做 fathers 咧，呢個係絕對係有個原因喺度，就係、是、因為追溯翻去呢一個咁嘅制度，而佢係指向住 Melchizedek， 亦都係指向住。预告住耶稣基督的最终的司祭。所以其实我们教会的很多的道理是很有很精到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司祭职，我们教会本身这个机构架构，教宗圣母圣事诸圣相通圣体圣事，很多这些这样的很好的道理，很精到的道理，反为是因为很可悲地是因为人家的误会误解不明而这个被这个质疑认为有问题，甚至是觉得是迷信。更加可悲地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教友也都大部分的人竟然是赞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不遗余力地去做这些慕道再慕道或者这个圣经研讨会的工作，就希望能够令到我们的教会是正确地明，我们的教友是正确地明白教会的教导。在今天的新聞裏面，即係我呢排嘅新聞裏面，我哋見到好多嘅有關教會嘅性醜聞啊，或者嗰啲咁嘅嘢，即係我哋甚至聽到好多嘅建議啊、批評話教會呢個咁嘅司祭嘅制度咧係唔 work 噶啦，即係啲人咧係唔應該再守貞啦，呢個我哋或者應該要將呢個教會嘅架構咧係 decentralize， 學下呢個基督教啊，即係佢哋嗰啲人咧係唔使守貞，佢哋嘅呢個佢哋嘅牧師咧唔需要效忠教宗等等，即係佢差唔多係呢建議就係將整個教會嘅架構全部係去 abolish。呢個撒旦對教會嘅攻擊係永冇停過嘅嚇。这个耶稣都讲过，同巴多禄讲，他说西门西门，这个撒旦要这个西利，好像他这个西利的麦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听这些这样的在我们耳边魔鬼的声音，我们要明白我们教会的那个制度的原因在哪里。人为的错误不代表这个制度的错误，制度本身我们见到它的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声音误导。咁呢個道理好啱，今日咁啱講呢個司祭職咧就可以帶出啊。跟住佢都講到咧，就係話，其實呢個以色列嘅司祭職咧，係預告住嗰個新以色列教會嘅司祭職。頭先我都講咗啦嚇，即係我哋教會擁有呢個咁嘅司祭職，而同時咧，亦都唔單止預告教會嘅司祭職，亦都唔單止係追溯翻到呢個麥基失德 嗰個施祭嘅制度，唔單止係指向將來耶穌基督呢個基於麥基洗德而永為施祭嘅呢個最終嘅大施祭，亦都預告反映住我哋每一個領咗洗嘅教友，我哋都係一個施祭啊。由於我哋領洗嘅原因咧，我哋都承受咗耶穌基督嘅呢個施祭職。咁所以咧，佢嗰度嘅教訓話你佢嘅要佢以色列人咧係成為呢個施祭嘅國家性嘅國民咧，亦都係指住我哋嚟到去講嚇，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成為施祭嘅國家性嘅國民，我哋本身就要成為一個施祭，本身就成為一個聖潔嘅國民。喺呢度咧，我想讀一讀一段教理嚇，係呢個1546非常之好嘅一段教理。讲到呢个施祭职啊，佢话大施祭和唯一中保耶稣基督，佢使教会成为一个施祭嘅国度，侍奉他的天主和父。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施祭性的。对我当时我自己开始睇教理嘅时候，睇到呢度1546条啊，即系已经系完全系呢、这个即系。佩服到五體投地啦！但系當我睇到呢條教導嘅時候咧，我更加係感到真係非常之佩服啊！即係我哋教會呢啲教導。佢話整個信友團體就其本身而言是施祭性的，信友實行他們由聖洗聖事接受嘅施祭職，每個人依照自己的聖召參與基督作為施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他们是藉圣洗和坚证被祝圣为神圣的施祭。当时头先我都话啦，即系我睇成本圣经，由最初我自己一个非常之反叛嘅一个教友，而一路咁睇嘅时候咧，睇到1500几条嘅时候咧，已经成个服晒已经吓，然之后跟住见到呢个咁嘅教导咧，真系唔能够唔赞叹。于是乎，当时我自己都喺本书边嗰度写咗咧，就系话with teaching that is this good。The Catholic faith cannot be false. The Catholic faith cannot be false. 呢个真系我当时嘅一个赞叹啊，即系呢个惊叹，可以讲话就系实在太好嘅教导啊！即系我哋明唔明白，我哋每一个人因为我哋嘅洗礼已经成为一个施祭吓，而我哋咧就系、是、既然成为一个施祭嘅话咧，圣经里边都有教导到咧，就系罗马书第十二章嗰度，圣波讲就系佢话你哋要献上你嘅身体吓，作为呢个悦乐天主嘅祭品吓。我哋嘅大师就耶稣基督，佢系献上佢自己嘅身体吓。喺呢个旧约里边，嗰啲立位师祭所献嘅系牛嘅身体、羊嘅身体吓，但系去到呢个耶稣嘅时候咧，佢献上佢本人嘅身体，于是乎带嚟呢个救赎。而我哋今日我哋自己做咗我哋嘅师祭职之后咧，我哋都要献上我哋嘅身体。就是说我们身体所需的一切，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衣着、我们的屋、我们的车，全部都应该是献上，即是不要挂着自己去享受，而尽量献上去，这个就是奉行我们施祭职的一个方法。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是活在这个教会的天主的选民，是他的选民，是他的这个施祭的角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这个施祭职。然后跟着你见他吩咐了之后，以色列人在梅瑟的转告之下，他们说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要作，答得很爽他们，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他做成怎样。但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答复呢，是代表着这个天主的团体，天主的这个教会团体信众的答复。我们镜头一转呢，是看见这个旧约的天主的信众这样去答。镜头一转，我们看回这个新约天主的信众，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代表 personify 整个教会的那位圣母。当时亦都系当天主俾咗佢呢个训诲、佢嘅吩咐、佢嘅指派之后、佢指示之后咧，佢亦都答佢系看天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佢嘅答复同呢个以色列人嘅答复差唔多系一模一样，但系以色列人嘅答复可以讲话系口爽爽吓，但系圣母嘅答复咧就系真嘅吓，呢个咧就系所以旧约嘅呢个答复系指向住将来要满全做得最好好地做推行嘅。嗰、那個人，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係睇聖經咧有感覺咧，就係舊約咧就好似呢個 好似石堅咁樣啊，講親嗰啲都係錯嘅，都係做親嗰啲都係壞嘅。但係佢做嗰啲嘢唔係冇原因嘅嚇，佢因為佢係指向住將來嗰個曹達華嚇，佢曹達華咧就係滿全曬石堅要做嗰啲嘢。咁所以有時我哋可以用咁嘅眼光嚟睇呢個新舊約啊。好，正話我哋講到一個鷹嘅形象啊，喺呢度咧我哋都感受得到，我哋就係好似呢個以色列人呢個選民一樣，被天主所喺佢嘅鷹嘅翅膀上邊承載住。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請我哋嘅A 組咧，係為我哋 B 組嚇 ，B 組為我哋咧喺呢件事情上邊咧係做祈禱，去記住我哋同天主所建立嘅盟約，記住天主為我哋所做過嘅事情，佢嘅愛護，佢嘅憐惜，佢嘅眷顧嚇。
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晚大家一齐聚喺呢度，研讨你嘅圣言，复求圣神光照我哋，同埋带领我哋今晚嘅聚会。上主，慈爱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们，是为了我们分享你丰盛的生命。你祝福了我们能研习你的经书，使我们领悟到原祖父母没有遵守主和他定的盟约，犯了罪，失去了原有的恩宠。但是你上主却预许了人类的救主，为准备救主的来临，你先召叫了阿巴郎，他全心信赖上主，成了万民的信仰的父亲。他们的后裔在埃及经过漫长舒适的岁月，成了一个大民族，都成了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在极端困苦之中向上主，我们先祖的上主呼救，主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派遣了梅瑟以他的大能和奇迹，将他们救出埃及，脱离了奴役的苦难，又为了净化他们，同埋准备他们进入主所预许给他们的福地。天主预先领他们进入了旷野之中，同他们订立新的盟约。主啊，你为了协助他们走上正道，免他们跌入罪恶的陷阱，同埋能够恪守盟约，承受主嘅祝福。天主俾我哋颁发咗十诫同埋相关嘅戒律。上主，你对以色列子民嘅爱护，正系你对佢哋所讲说的。你们亲自见了我怎样对待了埃及人，怎样好似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将你们带出来归属我， 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的确，普世全属于我，但你们为我应成为施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
上主，我们的天主，你圣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以苦难胜死复活救赎了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盟约，完美的诫命，我们是你的新选民，但是我们仍然是软弱的，需要主你的辅助，因为你仆人需留心这一切，竭尽全力遵守这一切，但谁能认出自己的一切过犯？求你赦免我未察觉到的罪愆。
主，请派遣你的圣神，特别在这个四旬期间，教导我们认识主给我们的新盟约和规戒。我们将以上的祈祷交给我们的天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好，多谢 B 组带领我哋祈祷。咁我哋跟住睇埋落去有关嘅经文，我哋见到咧系天主带领住呢个以色列人咧，佢哋终于咧喺呢个旷野系能够向天主献上佢哋嘅祭献啊！呢个目的咧系终于咧系达到。咁喺呢度提到嘅呢个天主圣山咧，其实咧系呢个圣经里边一个好有意义好重要嘅一个圣经嘅形象。我哋见到咧系喺圣经里边咧系从嗰个旧年前年我哋读睇呢、这个旧年应该系呢、这个亚巴郎嘅祭子喺呢个摩尼亚山摩尼亚山已经开始，然之后以至到今日嘅呢个西乃山呢、这个天主嘅山，然之后甚至系将来佢哋建立耶路撒冷圣殿嘅嗰个希翁山耶路撒冷所在嘅呢个希翁山，甚至咧系去到新约嘅耶稣基督去颁布呢、这个这个真福八端嘅割法翁山我哋不断见到呢个天主嘅山嘅出现，呢、这个形象嘅出现。其实呢个天主圣天主圣山咧系预告住嗰个教会嘅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亦都喺呢个天主圣山嗰度。当时嘅建立呢个盟约，天主嘅选民佢嘅会众就喺呢个圣山上边。盟约建立喺呢个西乃山呢个圣山上边。咁由于呢个圣山系预告住教会系一个咁重要嘅圣经里边嘅形象，所以咧我哋亦都见到圣经里边亦都系不断咁运用呢一个形象。我想大家睇睇一个例子咧，就系譬如话《以撒以亚先知书》第25章啊，呢个Isaiah 嘅25:1-1-7-4页第六节嗰度，佢话万军的上主啊，讲到呢个设宴圣山啊，万军嘅上主在这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肥金的盛宴，美酒的盛宴，圣经的真的 很奥妙，大家看到，即是这个圣山，刚才我们见到摩尼亚山、西乃山，甚至将来的割法翁山等等，这些山是不断带出这个天主的团体，他的教会。现在在这里，天主藉着以撒以亚这位先知，他已经预告着，就是说万军的上主要在这一座圣山，即是在这个教会那里，是要为万民摆设肥金的盛宴、美酒的盛宴。肥金是精选的，美酒是纯清的。这里已经是预告着我们今天的在我这个教会的那个圣体圣事，的确是在这个圣山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要摆设他的盛宴。而这个盛宴里面的肥金，即是他的肉，我们所吃的肉是最好的。我们所喝的酒亦都是最精选的美酒，是纯清的。然后他说，在这座山上你要切除那封在万民上的封面，那盖在各国上的帷幔。他说在这个圣山，即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要切除了那个封在万民上面的封面。这个就使我们立刻想起在这个出谷记那里记载的梅瑟，佢系呢个上山嘅时候咧，见到天主啊，佢嘅面咧系发光，落到嚟嘅时候咧，啲人咧系见到佢面发光咧，反映住天主嘅光辉。但系佢惊嘅啲人，所以咧梅瑟落嚟嘅时候咧，系要用呢个帕子系蒙住个面啊。呢个梅瑟嘅蒙面呢个帕子咧，就系佢所提到嘅呢个封面。咁而后来咧，圣保罗咧喺新约里边有同我哋解释咧，就系其实呢个梅瑟蒙面呢件事咧，就代表住旧约时代。人同神嘅隔绝啊，喺呢个隔绝里边，喺呢个因为耶稣未嚟到，救恩未嚟到咧，所以人同神系一个阻隔。于是乎，人见到天主嘅光荣咧，系惊嘅啊！佢宁愿叫梅瑟蒙住块面，唔好俾佢见到，佢惊，因为佢唔能够同天主接近嘅当时嘅人啊。咁所以呢度亦都预告咗，就系话去到新约时代，去到呢个教会嘅时候咧，会有呢个圣体圣事摆设，天主摆设佢嘅圣宴，然之后咧喺嗰度咧要拆除呢个万民上边嘅封面。亦都嗰、那個蓋在各國上嘅帷幔，亦都要拆除。咁呢度呢個帷幔咧，亦都使我諗起耶穌死嘅時候，因為呢個舊約裏邊不斷咧有呢個咁嘅形象咧，係就係梅瑟嘅法律咧係定咗咧，就係話喺呢個至聖所嗰度咧，係同呢個外邊咧係要隔開嘅。至聖所係擺住有呢個天主嘅臨在有個約櫃。咁於是乎咧，係要有一個帷幔，係同呢個外邊係隔絕啊！咁有一次帶出呢個人同神嘅隔絕喺呢個舊約時代，因為呢個耶穌未嚟到，救恩未嚟到 咁而当救恩嚟到嘅时候咧，耶稣死嘅时候啦，啊，佢呢个苦难完成咗个救恩嘅时候咧，跟住佢就讲到喺呢个福音里面讲到就话呢个圣所嘅至圣所嘅呢个帐幔咧系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啊，大家都记得呢个咁嘅景象啊，就因为喺嗰一刻呢个阻隔咧，人神嘅阻隔已经打破，所以你见到圣经运用呢个形象嘅手法咧，真系非常之奥妙啊，真系非常运用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呢度亦都係準確咁預告咗呢個聖山教會嚟到嘅時候咧，呢個咁嘅阻隔啊，因為基督喺裏面咧，就再冇咗啦，呢個咁嘅阻隔。亦都使我諗起呢個希伯來人書第十二章，大家都值得企去睇睇呢個Hebrews 嘅 12:22 喺1898页第22節嗰度，佢提到佢話：然而你們卻接近了希翁山。和永生天主的城，他前面提到以色列人是接近这个西乃山，那里是几咁可怕，啲人掂都唔敢掂，掂到都会死。但是他说而家你哋咧，即系话初期教会嘅教友咧，你哋已经接近咗呢个希翁山，即系教会啦。佢话同呢个永生天主的城，天上嘅耶路撒冷，你哋已经喺呢个而家已经接近到喺呢个天上嘅耶路撒冷里边。有阵时我哋好奇怪，点解佢咁样讲咧？我哋点会喺呢个天上嘅耶路撒冷呢？大家唔好忘记，就系我哋教会有三个层次，有呢个天上嘅教会，有呢个地上嘅教会，旅途中嘅教会，亦都有呢个地下嘅苦难中嘅教会。咁而呢三个教会唔系三个教会，而系一个教会，大家都同样喺呢个基督庙身里面。所以我哋虽然喺呢个地上边嘅旅途中嘅教会，但系我哋咧系同呢个天上嘅耶路撒冷呢、这个天上圣利嘅教会咧系连接嘅，我哋系共用嘅，同樣喺呢個基督廟身裏邊。所以縱使我哋而家咧，我哋已經接近咗呢個希翁山，喺呢個天主嘅教會裏邊，我哋已經係同天上嘅耶路撒冷，同埋我哋接近咗千萬天使嘅聖會。呢個係特別係講到喺我哋嘅離撒裏邊，喺呢個離撒裏邊，我哋雖然喺呢個地上邊教會嘅舉行嘅一啲禮儀，但喺呢個禮儀裏邊，藉住嗰個禮儀嘅力量、聖事嘅力量、神父嘅神品，在里面呢，我们是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而且呢是跟这个千万的天使的圣会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相当震撼的场面，圣经里面都已经这样教导，和那些被登录在天上的守生者，即是天上的圣人的集会之中，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接近了要获得成全业的义人的灵魂，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尔的说话的血说话说得更好。咁所以你见到就系我哋要明白我哋身处嘅境况，即系我特别系因住我哋嘅洗礼嗰个尊严咧，我哋已经喺呢个基督嘅庙身里边，唔单止系地上面嘅教会，亦都同呢个天上耶路撒冷千万嘅天使嘅圣人系一齐喺呢个圣会里边。而頭先伊撒爾雅先知所講嗰個盛宴咧，唔單止係我哋教會嘅呢個聖體聖事，亦都係頭先呢個希伯來人書所講嘅呢個盛宴，係整個教會嘅盛宴，天上耶路撒冷嘅盛宴。咁所以呢個聖山係咁重要咧，喺聖經裏邊係有好多地方去帶出呢個聖山嘅形象，甚至呢、这個耶路撒冷呢、这個希翁山嘅選定咧，聖經裏邊都好詳細咁係去記載。在这个编年纪上，或者大家可以看看，是这个 First Chronicle 的 21:18 第570页那里，是当时是天主是吩咐达味，他是亲自拣选这个地方去兴建他的圣殿。这个山呢是预告住他的教会，所以是天主很仔细地去拣了这个圣山。佢話十八節嗰度，佢話建築祭壇平息主路嗰度咧，佢話上主的天使吩咐加德去告訴達味，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敖爾蘭的和牆上為上主建立一座祭壇。達味就照加德奉上主的名所說的話上去了。然之後跟住咧，佢講佢點樣同呢個敖爾蘭咧，係大家係呢、这個達成呢個協議咧，係同佢買咗呢個和牆。咁就喺嗰度咧，係興建將來咧係要興建呢個耶路撒冷聖殿。大家見到呢個 Second Chronicle 編下嘅三章一節嚇，見過幾頁？編年紀下嘅第三章第一節， Second Chronicle 嘅 3:1 嗰度咧，佢跟住佢讲，佢话到后来撒罗门达美嘅仔撒罗门系兴建圣殿嘅时候，佢点咧？佢话撒罗门在耶路撒冷，即在他父亲达美看见异象的摩尼亚山上，在耶布斯人敖尔兰的和场上。达美所准备的地方，兴工建造上主的圣殿，大家睇到啦，就好清楚啦，就系、是、耶路撒冷兴建嘅地点咧，就刚刚好就系佢父亲达美所买嘅呢个和场，敖尔兰人，敖尔兰嘅和场上边所兴建嘅呢个地方，啊，系达美准备咗，连啲材料都买埋，啊，俾佢嘅仔，撒罗门咧，将来咧就喺呢个地点系兴建佢嘅圣殿。咁所以你見到聖經對於呢個地點啊，而呢個地點咧就係當年啊，舊年我哋研究呢個創世記嘅時候，亞巴郎係喺嗰度祭祀嘅呢個地方啊，所以聖經裏邊嘅嗰啲巧妙嘅地方咧，係令人咧有時我講話就係心寒啦，即係佢準到咁緊要。可能因為我睇落去呢個五旬節啊，我哋其實根據猶太人嘅傳統咧，頒布十戒咧就係佢哋嘅五旬節。在那里是计算到就是50日，就是刚刚好第50天，就是 天主颁布十戒的时候。而在那一天你看到这个五旬节，就是那个天主是在这个火中是来到这个显现出来。而在那里是有这个天主的声音，是好像这个雷霆这样。就跟我们这个同样是镜头一转，你看回这个新约的中途大事录那里讲到五旬節聖神降臨嘅時候咧，嗰個景象咧係一模一樣嘅。喺嗰度咧，亦都係同樣係五旬節嗰日咧，聖神降臨。而聖神降臨嘅時候喺呢個火中，啊，啲人咧係頭上有呢個火舌。咁然後咧，啲人講嘅説話咧，有好多嘅聲音，啊，嗰啲聲音咧係冇人明白嘅，啊，因為講好多異方嘅語言。咁呢啲咁嘅聲音同呢個舊約裏邊聽到呢個雷霆嘅聲音等等咧，都係相似嘅。原因咧就係舊約嘅呢個聖神降臨咧，五旬節咧就係預告住。即係佢降喺呢個舊約嘅教會團體天主嘅選民嗰度，而亦都係預告住將來嘅新以色列天主嘅選民，我哋嘅教會嗰個五旬節聖神嘅降臨，教會嘅誕生啊！所以聖經嘅嗰個新舊嘅嗰個對照咧，非常之奧妙。咁而呢個猶太人點樣計算佢呢個50天係天主頒布十戒就係嗰一日咧，就係呢個五旬節咧，就係喺呢個 special notes 嗰度咧，我寫咗俾大家噶啦，係亦都係我哋嘅參考書Dr. Tim Gray 佢所講嘅 CD 裏邊咧係有提到咧，佢就係話第19章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已經講到就係佢哋離開咗埃及國之後嘅第3個月初一嗰一日係去到西乃山曠野，即係話咧。因为他们是正月14日是离开埃及的，那天是这个逾越节，大家都记得是逾越节是离开埃及的，建立逾越节的时候离开埃及。正月十四日去到现在是第3个月的第一天，即是总共去了个半月，那里是6个星期，6个星期即是42天了，已经是这个时候已经是42天。然后跟着呢，他说他们是行了一日的行程，是从这个纳菲丁去到山前是起营的，那里一日的行程。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再講2次梅瑟上山落山。咁嗰度咧係2天，每一次上山都係1天，再落山，然之後又再上山再落山。咁呢個總共2天啦。咁然之後咧係另外一日咧，第4天咧就係佢去梅瑟去訓悔啲百姓，要佢哋準備妥當嗰一日。佢話喺今日開始之後嘅第3天咧，即係第7天啦，即係聖經成日都係7噶啦，你都知道。咁就嗰呢個係7天嗰日咧，就係天主頒布十戒嗰日。咁所以咧，佢天主吩咐話佢第3天，即係而家你哋過咗4天之後嘅第3天、第7天，就係頒布十戒嘅時候。咁於是乎咧，係去到頒布十戒嗰日咧，就係第50天啊，總共咧係50天。咁所以嗰日咧係五旬節啦。咁呢個就係猶太人傳統嘅計算方式啊。咁而佢嗰度提到咧，就係話到咗第3日咧，你哋要準備妥當啦。特別佢天主特別交代咧，就係話唔準接近女人。我哋一睇呢段经文咧，即刻咧就系、是、即系所有嘅天线啊，全部嘢咧系即刻竖起晒，就系即系觉得圣经硬系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教导咧，系令人觉得咧圣经咧系对呢个性咧 是很低贬的，似乎在这个女人啦，有低贬女人女性啦，凡是这个性方面又好像硬是好像是这个污糟邋遢的东西，就是不可以碰的。现在是去到这个要准备跟天主立这个盟约的时候呢，亦都特别要吩咐他们不准接近女人，不可以有这个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可以误解圣经的教导。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不要讲话你去领受天主的十诫，就算是普通平时我们过少少的节令，我们都会去做守斋，即是星期五会守斋，或者这个一些特别的日子我们会守斋。这个守斋的意思呢，就是要去做一些克己的功夫，去抑压我们少少的牺牲，我们的欲念，食方面的欲念，我们去牺牲，或者性方面的欲念，我们去牺牲。这个不是说因为食是不好，不是因为性不好，而是说这个是一个克己的功夫，为了一个特别的原因，我们做少少克己功夫，这解。所以在这个这么大的节令里面，日子里面，要去领受天主的十诫，去跟他建立这个盟约的时候，天主要求他们 有一些克己的事呢，这个不是奇。我们可以从这个层次去明白这个教导，并不是说天主说接近女人是一件坏事。第二呢，就是圣经对性的教导一点都不会好像我们想象，或者这个俗世所讲是说教会啊、圣经啊，全部都是这个反对性的，性是不好的，是污糟邋遢的，所以神父都要不结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教会对性的看法是非常之精到和非常之丰富的教导。在这里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跟大家讲，但是大家都听过教宗约梦保禄二世的那个 Theology of the Body， 那真的很值得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我亦都希望我自己能够有时间在今年，因为我的舞蹈班是暑假是放假的，咁啊变咗个房咧就系可以 available。咁我亦都喺个时间系星期日9:15一个相当好嘅时间。咁我希望能够喺嗰度用少少时间喺个班房里边，如果对嗰啲有兴趣嘅人咧，系同大家倾下吓，即系只系个零钟头。根据 Christopher West 嘅一啲workbook 里边嘅资料咧，系同大家系慢慢带出呢个性嘅真正嘅意思。咁喺呢度咧，我只系引咗少少 Christopher West 嘅一段嘅道理吓，即系大家见佢呢个special handout 嘅 No. 2嗰度写得非常之好啊。佢话 ：In short,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transforms sexual union from something that is worshipped into something that is worship。喺而家今日嘅世界里边咧，性咧成为一种被崇拜嘅一样嘢。当我哋话崇拜一样嘢嘅时候，嘅意思咧就系话，譬如你崇拜一个歌星、明星咧，或者你崇拜金钱咧，你就系被呢样嘢牵住你嘅鼻嚟走。今日嘅世界咧系崇拜性，因为咧性咧系牵住人嘅鼻嚟走，人咧系 addicted to 性，被性所控制，乜嘢都系性。但系佢话喺呢个基督嘅道理里边咧，是将这样观念完全改变。事实上是性不是去被 worship， 被牵制我们的一样东西，而成为一种 worship。性 sex 是 worship， 是一个崇拜。worship 是什么呢？就是 在我们的 worship 里面，我们藉着一些东西，礼仪、经文、祈祷、圣事等等，来到 去到天主那里。带出一啲真理，呢、这个就系 worship。咁所以佢话性其实系咁样嘅一回事。佢话 when lived sacramentally and liturgically, spouses are not seeking ultimate satisfaction in their union。其实咧喺呢个婚姻圣事里边咧，我哋如果能够圣事化地、礼仪化地去活出我哋嘅婚姻生活嘅话咧，我哋夫妇咧嘅嗰个最终嘅目的咧，唔系为咗呢一个性嘅结合，当然。夫妇基督徒的夫妇一样是有这个性的结合，亦一样在这个性的结合里面，二人结合一体的时候，有他的欲念上面的需要，有这个欲念上面的满足。但是这个欲念上面的满足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这个性二人结合成为一体的这个性结合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acrament， 是一个圣事。圣事就是什么呢？圣事那个媒介本身咧，并唔系我哋嘅目的。当你去办告解嘅时候，你嗰个目的、你嘅目标唔系嗰个坐喺你面前嗰个神父， 坐在你面前的神父只是一个形象，一个标记，一个 means， 一个渠道，藉着他天主的恩宠是来到你身上赦免你的罪过。所以天主的赦罪是你最终的那个目的，你的 N 是天主的恩宠，不是这个面前的这个神父。但是一般的世俗对他来说，性本身性的结合就是他的 N， 他就是为了这个性结合的喜的 pleasure， addicted to 这件事，做出很多不 appropriate 的事。但是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的性结合同样是有他的 pleasure， 但是这个 pleasure 并不是他的 end， 因为他的 end 是藉着这个性结合去带出一些天主的真理，特别是我们指向着基督和教会的那个婚姻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天主圣三里面的那个共融结合，他的本体的互为内在的这个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要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个这样的生活。他说 This means every diaper change, every commute to the workplace, every birthday card given to one's spouse is part of the everyday liturgy of married life。 在这个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圣事化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的每一个的生日卡甚至是换片换尿片，都是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些礼仪，这些都是一些 means， 是帮助我们去到达那个真理，到达那个恩宠那里。 But just as the church's liturgy, which is its summit in the bodily offering of the Eucharist, so too does the liturgical giving of married life become most evident when the spouses, in giving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in love, bring about that encounter which makes them one flesh. 就好像这个我们的教会的礼仪里面，那个高峰，那个圣事的高峰，弥撒的高峰就是那个圣体，就是那个 body。而在这个我们的婚姻圣事里面，那个高峰呢，平时我们有换尿片啊，驾车啊，送仔上学啊等等，这都是这个我们的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那个高峰呢，就是那个二人结合而成为一体的这个性的婚姻性的结合。这个结合呢，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婚姻生活的那个高峰。因为那里呢，是将我们指向这个基督的真理，永恒的真理，同埋咧系藉住嗰度咧系带嚟呢个天主嘅恩宠，等我哋嘅呢个婚姻咧系喺呢个恩宠里边系越嚟越互爱，互相系过到呢个圣化嘅生活，然之后将来咧一齐咧喺呢个天国里边。咁所以呢个我哋系咁嘅眼光嚟睇呢个圣事。喺呢度咧，我只系好简单系用 Christopher West 嘅一段道理咧系带俾大家。咁最后我哋见到咧系喺。亦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我哋當時見到嗰個結約嘅準備裏邊咧，係個氣氛係相當令人係震好驚嘅一個境況啊！但係咧，我哋睇翻喺呢個耶穌基督喺嗰度咧，係天主係頒布佢嘅律法嚇俾呢個以色列人。但係我哋睇翻呢個有鏡頭嘅，再一轉咧去翻呢個新約嘅時候咧，我睇翻呢個耶穌基督喺呢個法翁山上邊。攀布佢新約嘅律法嘅時候咧，呢個真福八端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和諧嘅、好平安嘅氣氛。耶穌同啲群眾一齊，並唔係隔開嚇。呢個就代表住兩個嘅時代。咁呢個咁嘅強烈嘅對比咧，就正好係帶出咗舊約嘅阻隔，同埋呢個新約嘅救恩帶嚟嘅嗰個神人嘅結合嚇，係兩個嘅 contrast。在这个旧约是因为律法的时代，所以人神之间有这个阻隔，碰都不准碰，碰到都会死。但是这个新约打成一片，耶稣基督来到这里跟人打成一片，那里代表着这个人神的结合。而在那里他颁布他新约的律法，旧约颁布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是相当吓人的一个场面。所以圣波他说，这约不是在于文字，而在于神，因为文字叫人死，旧约的文字那些法律是定人罪的，令你死的。但是新约他说神却叫人活，因为在新约的这个新约的法律里面，教导里面是令我们活，因为耶稣是带来了救恩救赎。所以新旧约的这两个形象的 contrast， 我们要明白就是完全不是互相矛盾的一样东西，而是一样令我们明白在旧约那个时代，由于救恩未来到，所以在那里人和神是有一个隔绝， 所以在那里人对神的了解是很有限，人是敬畏以一种奴仆的心来侍奉天主，以一种奴仆的心来行使这个律法。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由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是打破了这个隔阂，于是乎人在这个自由里面，在这个救恩里面，跟这个天主是能够结合，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这个天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庙身里面，大家跟这个基督和 教会的圣人圣母全部是一起在这个共融里面。所以这个不是矛盾，而是让我们明白耶稣来到的带来的那个突破是一个挺大的喜讯，所以我们叫它做 good news。 也不要犯了这个教会初期的一个异端的错误，初期一个异端叫做 Marcionism， 就是说他说旧约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错的，全部都是不好的，全部都是坏的，连旧约那个神呢都是 evil 的，旧约那个神都是 evil 的，所以那么恶的那个神。所以呢就我们他们就只是信这个新约，就不信这个旧约。这个是错的，因为我们绝对相信就是新约是满全这个旧约，旧约是新约是显露在这个旧约里面，旧约是这个满全在这个新约里面，两个呢是共融绝对吻合的。咁至于个十诫嘅颁布咧，我哋见到系第二十章一至十七节咧，都系嗰个十诫啦。然之后咧系二十章廿二节之后咧，就系嗰个 covenant code 就系嗰个盟约法啊，系一啲就当时嘅环境、当时嘅文化、当时嘅境况嚟到去颁布嘅呢啲法律。咁而呢啲法律咧，亦都日后咧系被呢个法律书，即系生命记所取代。咁而我哋要记住嘅咧，就系我哋去行使呢啲诫命，特别就算系行使呢个十诫都好啦。我哋要系基于我哋爱天主嘅心态嚟到行使呢十诫，而唔系基于一种奴役嘅心态，系要死根啊，即系要去做好去行使呢个律法嚟到去行使呢啲法律。所以点解喺呢个special notes 嘅第三嗰度咧，系我引咗圣 Augustine 咧，佢讲佢话 ：The law is given。So that grace may be sought， 喺呢个旧约里边俾咗我哋律法咧，等人睇到人嘅不足，于是乎咧，我哋会去寻求救恩。啊，因为靠我哋本身嘅行为咧，我哋唔能够得救。啊，于是乎我哋好自然咧就会发觉要靠天主，啊，要靠佢嘅救恩，我哋先可以得救。咁亦都喺呢个法律嗰度咧，系有提出到其中一个律法咧，喺呢个盟约法里边其中一个律法咧，就提到。以色列人的节令，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节令，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在这里我是请了 Philip 是跟我们做了一点点的 research， 做得非常好的 research， 我想大家看看里面的资料，让我们明白多一点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的背景。
今晚资料搜集是讲犹太人的节庆。猶太人節慶咧有一年中咧有好多節慶嘅，咁最大嘅三個節慶咧就係逾越節、五旬節同埋帳篷節。咁今晚我哋就係講呢三個節令啊。咁猶太人嘅日曆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同佢哋嘅一月咧係大約我哋西曆嘅三四月間啊，即係等就係春季啦。喺出谷記中啊。就天主要猶太人啦，每年三次啊，為佢舉行節令。咁第一個就係逾越節啦。咁逾越節係包括咗逾越節、無酵節同埋初熟節。第二個就係五旬節。第三個就係帳篷節。咁逾越節係紀念咩咧？佢就係紀念天主以以色列選民帶以色列選民離開埃及。奴役，咁天使就击杀所有嘅兽生啦，越过以色列人嘅房屋，咁因为有羔羊嘅血涂喺门上，就会咁就冇杀到以色列嗰啲嘅兽生子啦。咁因为佢哋喺匆忙离开埃及啦，咁所以佢哋冇时间系俾啲面发酵啦，所以佢哋就吃呢个无酵饼。咁但系酵咧又代表罪。无酵咧就要除去罪，咁喺呢个节日里边咧，移民咧就会将屋企里边嘅酵啊除去啊，咁呢一点咧喺圣波格前第五章第八节都有解释到嘅。 咁初熟节咧嘅意义就系将初熟嘅果实献俾天主，多谢天主。咁喺出谷记23章里边咧就已经有记载同埋解释啦。咁世世代代咧佢哋都要遵守呢一个节令嘅。咁按规定移民咧喺正月初十咧就会先选择一个未满一岁完整无瑕嘅羔羊作为祭物。咁观察几天之后咧，喺14号咧，正月14日咧嘅黄昏咧就宰杀咗，但系就唔可以截断羊骨啦，就以羔羊血咧涂喺门楣同埋门框上。咁跟住杀咗羔羊之后咧，就系食逾越节晚餐啦。咁逾越节晚餐跟住嗰一个星期咧，就是、7日。就是食无酵饼啦，那个就是无酵节。咁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佢哋係会中毒呢个牙膏，即係桑叶桑实。跟住无酵节嘅第二日呢，就即係星期即係星期二啦 ,16 号日就係、是、初熟节，佢哋係献初果。咁比較下舊約同新約啦，喺舊約逾越裏面，梅瑟係天主係帶領埃及離開呢個奴役，從梅瑟係帶移民係從水中經過啦，進入呢幅地去呢個流奶流蜜嘅地方。咁喺耶穌嘅逾越節裏面咧，就係、是、帶嚟我哋離開罪惡嘅奴役。藉水洗进入天国同埋永远嘅福乐。咁另外喺旧约嘅逾越里面呢，係祭献一岁壮健嘅羔羊啦，将佢嘅血涂喺门楣上高，咁藉羔羊嘅血呢就免死亡。咁喺新约耶稣基督嘅逾越呢，耶稣係被祭献，係天主嘅羔羊，佢嘅血係涂喺十字架上面，基督嘅血呢就带嚟我哋新嘅生命。咁跟住第二个节日咧，就系五旬节啦。五旬节系以色列民族第二个大最大嘅节日，又叫做初熟节或者收成节啦。五旬节顾名思义咧，系逾越节后嘅50日，即系而家嘅圣神降临节啦。喺五旬节主要嘅意义系为感谢上主赐予肥沃嘅土地。同埋丰收，咁犹太经师咧是五旬节咧系西乃山订立盟约嘅周年纪念日，佢嘅意义就系、是、以民咧系喺第50天去到西乃山，头先文燕解释咗啦，咁就结束咗佢哋逃离埃及嘅行程啦，并且喺西乃山上咧，梅瑟就领咗10诫，与天主订立永久嘅盟约。咁呢个真係差唔多等于係以色列立国嘅一日啦，佢哋订立佢哋嘅宪法，佢哋嘅法章。咁喺勒未记里面有已解释咗嗰啲仪式啦，你哋可以参考一下，係第23章。咁五旬节呢就喺其实喺就係、是、等于喺西历五六月间嘅，喺春季尾嘅。咁五旬节庆祝呢就係、是、庆祝呢个收割啦，就同时佢哋会奉献两个有酵饼啦，今次唔系无酵，系两个有酵饼系翘埋一齐咁样嘅。咁喺呢个节日里边咧，佢哋会诵读呢个劳德传同埋十诫，因为十诫系佢哋纪念啦。咁五旬节系圣神降临嘅一日，降临嗰一日。咁喺中途大事录第二章里有解释，有 describe 到啦。五旬节嗰日一到咧，嗰啲人都即系中途系聚集咗一齐啦。忽然间天上系有一阵响声，好似暴风，充满咗呢个房屋。咁有啲好似火嘅舌头停留喺佢哋每人嘅头上。咁众人都充满咗圣神，照圣神俾佢哋讲起外方话嘅能力啦。咁我哋可以喺呢个油画中见到天主圣神。是曾经以白鸽啦火舌出现。在圣神降临这一日呢，教会就成立了。耶稣所预许的圣神呢就藉着风和火舌 降临于世。呢度系旧约同新约嘅比喻啦，但系即系喺呢个旧约同新约中咧，火舌啦、风啦、地震啦，都系天主显现嘅形象，不同嘅形象显现出嚟。咁最后一个就系一个帐篷节啦。帐篷节系以民嘅第三大嘅庆节。咁旧约中咧多次提及到帐篷节嘅庆祝，尤其喺立未记第23章咧，更直接指出节庆嘅日期咧。天主训示梅瑟话：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7月15日是帐篷节。咁帐篷节系以色列选民为纪念上主带领佢哋离开祖先出埃及嘅事迹啦。咁并为体验过去祖先喺旷野中住喺帐篷嘅苦境啊。咁所以喺呢一日搭帐篷啦，佢哋会喺山上取呢个棕榈树枝啦，好茂盛嘅大树枝同埋溪边嘅柳条搭棚，同埋喺个帐篷里边咧住7天就欢乐庆祝。咁勒未记亦都系形容过喺旷野中上主系同以民同行嘅，白天系以云柱同佢哋做领路，夜晚咧系以火柱嚟光照佢哋。咁至于庆祝嘅礼仪方面咧，帐篷节咧一年系庆祝7日嘅，系由7月15日至到7月21日。嗱，呢个系犹太人嘅日历啦。咁呢个其实系秋季啊，等于我哋嘅秋季。咁第一日咧，佢哋要召集圣会，停止劳动，每日按规定咧要向上主奉献火祭、全燔祭、素祭同埋奠祭。咁除咗祭祀礼仪同埋搭帐篷居住外咧，咁喺第七日咧，这个节日嘅第七日咧，其实系最高潮嗰一日嘅。咁司祭咧就会同百姓咧游行至史罗亚水池啊取水回来嘅，倒在呢个全燔祭台嘅西南角上。咁象征咧由西南方向嚟嘅雨水咧，全年都唔会缺乏。咁喺帐篷节嗰个节日里边咧，佢哋会就会喺庭院中咧悬挂呢个彩灯，大放光明。咁正如喺新约里边约望第八章有记载到，耶稣话：我系世界嘅光，跟随我嘅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咁耶稣亦都喺呢个节日嘅时候啦，根据约望第七章里边咧，佢喺帐篷节最尾嗰日，即系啲司祭去史罗亚河取水嗰一日，最高潮嘅咧，耶稣就站起嚟讲啦：，谁若渴，到我这里来渴吧。凡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咁佢就耶稣并指出咧，信仰佢的人咧，将要跟住会领受圣神。咁保禄咧喺格前第十章里边咧，佢亦都有形容到呢一样。咁保禄解释话：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咁跟住就 show 到，即系佢哋以色列人嘅帐篷啦，佢喺露台度起咗呢啲帐篷啦。咁如果有屋嘅咧，佢就会喺后花园度搭起一个帐篷。咁佢哋喺里边咧就系食晚餐啊，庆祝啊咁样。咁呢度可以睇得有另一个 example 啦，佢哋起喺后花园起嘅帐篷。这个是我们搜集资料用的 reference。
好多谢 Philip， 希望大家都对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的资料是觉得是很有用。OK， 我们可以开始今晚的 group time discussion。我们Part A 咧，照樣咧係有三條題目，大家可以揀兩條啦。咁或者我好快脆同大家 go through 一下。第一條咧其實係好簡單嘅，所以你見到佢寫住呢個 low 啦，嗰個難度。就係問話，根據猶太人嘅傳統咧，十戒咧係分做兩大類。 事实上咧系两块石板吓。咁第一类咧就系环绕住人同埋天主嘅关系嘅法律，第二嘅诫命。第二类咧就系环绕住人同埋人之间嘅关系嘅诫命。咁就系叫大家咧系。其实那个翻译嗰度咧有少少错，呢个唔好意思，我自己 review 嘅时候冇睇清楚，应该就系话十诫里边边啲诫命系属于第一类，边啲诫命系属于第二类吓。咁、如果你有呢个教理2067咧，就讲得好清楚啦。如果冇都唔紧要，其实都好简好好浅嘅。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难度属于高啦呢、这个，就系话呢个出谷记嘅21:22-27嗰段咧，我哋叫佢做报复法啊呢个经文。咁马窦福音5嗰度咧，嘅记载咧，我哋见到耶稣教导我哋爱同埋宽恕呢、这个教导嘅大前提之下咧，我哋应该点样去睇翻呢段报复法嘅经文咧嘅律法咧？同呢个耶稣嘅教导似乎系唔多符合嘅。咁我哋点样去睇咧？其实？咁我亦都有啲提示俾大家，咁大家如果睇呢个提示咧，你就应该可以答到呢条题目啦。虽然系属于难嘅一个题目。第三题咧就系提到十诫系用天主手指所写嘅，照呢个出谷记31我都讲。然而咧系圣保禄中途喺呢个格林多后书3:1-3咧系将写在石板上嘅十诫同埋圣神写在心板上嘅基督嘅书信作咗对比。他所用的形象究竟是怎样带出了新旧约法律之间的分别，大家可以看看这段经文《格林多后书》3:3-9，你就可以答到这个题目。我们用大概10的时间是答两条题目。好了，我剩下一点时间是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三条题目的答案。第一条就是很浅，就是有两块石板两类的界命。第一块石板第一类的界命就是这个人和神的关系的界命。第二块石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界命。这个十诫的1-3都是人神的关系的界命。第4-10都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爱的有关爱的界命。第二条就是问到那个报复法同呢个耶稣所教导嘅宽恕咧，系似乎有呢个冲突。咁答案就系、是、其实我哋要明白旧约嘅呢个报复法咧，唔系话叫我哋要去报复，而系在于我哋要去公平啊。即系佢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佢用一个比喻、就是，就系如果系冇一只牙，你攞翻只牙；冇一只眼，你攞翻只眼。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唔好攞多啊，即系你要公平咁样嘅精神。咁而至於耶穌咧嚟到咧，佢要我哋更加係超越呢一個尋求公平嘅精神，直頭咧係要忍讓，要去寬恕，而佢自己本身咧，亦都以身作則啊！佢呢個死嘅時候咧，甚至咧佢話父啊，寬恕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嚇。咁你見到耶穌嘅要求我哋咧嚟到咧係佢嚟到咧係甚至係要超越舊約嘅呢個公平嘅精神原因就因为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就系天主嘅启示系按部就班嘅，即系呢个喺旧约嘅时候咧系饮奶嘅时候，去到新约嘅时候咧系呢个满全食牛扒嘅时候，咁天主将全部嘅真理咧系俾我哋，咁我哋最终要做到嘅咧就系宽恕，唔单止系要寻求公平咁简单。第三条就系、是、讲到嗰、那个十诫咧系用天主手写呢个石板上边。而圣保禄咧系好巧妙咁，系将呢个道理咧系演绎咧，就系话俾佢听，十诫呢个代表住律法，佢咧系刻喺呢个冷冰冰嘅无情嘅石板上边，系一个定罪嘅律法。但系新约咧系圣神写喺我哋嘅心上边，我哋嘅心板上边。事实上呢个旧约佢话呢个天主圣神嘅手指，佢话呢天主嘅手指写成嘅呢个石板咧嘅诫命咧，已经系预告住。圣神会将来是将这个他的诫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因为这个手指就是圣神，这个天主的手指就是圣神，所以将来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而写在我们心板上面的诫命不是这些白底黑字的冷冰冰定罪的诫命，而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爱的诫命。我们有了这个圣神之后，我们就会爱过着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新约的时代。Part B 呢，我们一个几有趣的 exercise 咧，就系话，十诫嘅前边三诫 就是说无夫天主第一届就是这个钦崇天主在万有之上，第二届就是无夫天主圣名以法去世，第三届就是要这个守瞻礼主日。这三个诫命和以下那五段的经文哪一段是属于哪一个诫命，或者是哪两个诫命，可以是多过一个诫命，大家试一下做做这个 match up， 试一下一点就是估一下里面的意思。 OK， 我跟大家讲讲个答案。咁呢度有五段嘅经文咧，就系、想大家系分别咧睇睇呢五段经文同边个开头嗰三个诫命咧系边个有关。咁第一段咧系提到呢个法郎压迫以色列子民啦。咁呢个咧系违反咗第一届嘅精神嘅，因为第一届咧就系话要钦崇天主在万有之上。咁喺呢度咧，我见到咧系法郎咧系要佢哋系为佢而工作，为佢而侍奉。差不多就是钦崇他，不是钦崇天主，所以这个违反了第一届。另一方面，如果你说是跟第三届都有关都可以的，因为第三届就是要这个守瞻礼主日，那个精神就是要我们去侍奉天主，有一个时间是特别是去侍奉天主，而这个法郎就是要以色列人全部时间是去侍奉他，所以这个也是违反了第三届。第二段呢就是提到天主对梅瑟启示他的名字，这个很明显就是跟这个名字有关的诫命，这个就是第二诫是无夫天主圣名，他给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天主的名字呢要有这个敬畏，要有这个尊重。然后第三段呢就是提到梅瑟要求法郎是放以色列子民是去这个旷野那里是敬拜天主，答案跟这个第一段是一样的，是这个一同三都可以。第四呢是好像第四和 第五都好像，就是带出了这个哈莫和那个九营的这些他们埃及人视为偶像的当神咁拜的呢啲動物，咁變咗呢個係違反咗第一戒。第一戒咧就係要钦崇天主在萬有之上，唔能夠拜邪神。咁呢個第四同第五都係違反咗。